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想到主啊，你以你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想到这过去一年当中，门主你自己的带领，门主你自己圣灵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更多的认识，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对我来讲啊，就说是这个题目呢，当然就是一方面是神把他的话语开启给，就是开启给我们，另外一方面这里头的有一些经文对我是有个人意义的。我原来给大家有讲过说，这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的第11章10到12节是在2010年的时候神给我当时的一句话。当时我面临的情况就是2010年那个时候在就是找学校的工作，然后应该是把简历投出去，1月份嘛，12月可能10月2000年，不是10年，2000年2000年的时候把那个就是之前把简历投出去，然后在中间等待的那个过程，然后神当时给我这么一段经文啊，给我这么一段经文，就说是你看没有，第11章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对我来讲，当时听到这句话，就想到神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在你以前的人生当中，你就好像在埃及地一样的，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你知道吗？浇灌，如果你的地啊，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这个机械设备啊，然后如果你浇灌要用你的脚，比如说是我们大家有看过那种水，我不知道水车好像还比较自动，还有的那种你见过吧，在国内那种用脚来踩，然后把水要带起来，因为它比较低嘛，你要带到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用脚来浇灌。我想如果你真的如果要是想要耕种一片田地，那里头的浇水全要靠你自己的脚来浇灌的话，你肯定不能有很大的一片地的，有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个灌溉。但是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当时这句话我觉得说在我心里头，对于我来讲，可能过去的一生当中虽然有很多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也有不少神带领的经历，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时候你经历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所以后面所描述的这个去得这个得为业的那地，对我来讲描述的是一个很得胜很安息有上帝看顾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我当然面临着要去找学术界的工作，觉着这个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前面也做过这样的见证，就是说一直到这两年我才开始有点体会到后面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我想原因就是说在这中间啊，他要进去得为业之地，对于生命记来讲，这是摩西讲给那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对吧？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神通过摩西给他们所讲的。但是他们过去之前呢，进到迦南地之前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过约旦河。而且呢，那个时候我当然没有意识到说，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迦南美地，当时呢被各种各样子的这些，就是呢迦南七族亚玛利人呀、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等等所占据。所以呢虽然这句话上帝作为就是给了我个人这样的应许，但真正开始体验到这个真的是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前头也讲到说，为什么基督徒明明上帝其实不光是给我有这样的应许，圣经里所写的这个应许是给所有属神的百姓的，对吧？所以多少人，如果你去看属灵书籍，也有很多人写过关于迦南地的这些事情，也是很多基督徒所盼望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得以进去呢？这中间是有原因的。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前半的话就是讲到第一次进迦南地失败的原因但是呢 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转折啊，这个转折真的是，如果不是明白福音，完全是不明白的。真的不是对福音有所认识，你既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转折，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发生，怎么样进入，一点概念都没有。或许你可以想象进到迦南地是圣灵充满过，在基督里头得胜的生活，但怎么样进去，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没有办法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所领受的福音里头所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怎么样从原来天然的自我意识进入到一个对基督里头我是一个新人这样子的有一个认识。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来讲，对应而言，就是当他们有了这样子的经历，过了约旦河之后，才可以进去得为业之地，那个地方才是上帝所说的怎么样，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然后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如果我的自我意识还停留在天人的自我意识里头，他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如果要想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在这里头等候，被动的来等候，有一天上帝做工在我的身上，那是不行的。如果还在这边，你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想出来，或者如果不是说只是说被动的想出来，我觉得这里头不好，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对我来讲就是觉着有各种各样的挣扎。虽然可能在学业事业上有不少的进步，或者是在里头有一些成就，但我自己在其中，我明白说那里头每一个成就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然后碰到事情大一点，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压力，所以我自己知道在这里头是不舒服，所以当上帝的话说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盼望要进到这边来。你现在想，如果从2010年啊，对吧，哎，我现在想想是10年还是11年，这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啊，00年还是01年，因为我是02年来的嘛，我是02年来的，对，应该是00年，因为我记得当时怎么回事，上帝说给我了之后，然后我当时申请学校，投了很多简历，只有后来只有一个学校请我去面试，那个学校就是 University of Oregon， 然后呢他所在的地方叫 Eugene， 就是在 Oregon， 在那个地方，而那个我去看当地的华人教会的网页，人家叫做雨金，金就是天津的金嘛，对吧？城市雨金，有金翻译成雨金，那不是下雨雨水滋润的城市嘛？我当时一看，哇，就是这个了。结果最后那一次又以失败告终了，对吧？所以是2000年，你想想，在中间有这么长的时间，你如果说是，我现在想啊。如果是上帝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今天中间不管要等多长的时间，中间不管有多少的挫折，你发现你内心里头啊，就是会盼望这个，那个火是好像熄不掉的，如果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天人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时间稍微久一点，如果没有得着，我们就放弃了嘛，真的就放弃了。你想一想，一件事情长久的盼望，如果要得不着，那不是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挣扎吗？但是如果上帝把一个心意放在你我的心里，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所说的天上来给他的意象。对有的人可能，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像保罗那么清晰那个意象啊。但如果上帝把一个心意放在你里面，你就知道那个心意一直都在那个地方。一直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直到今天我还更加的盼望要在这里头经历到上帝对我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还在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常常所讲的，想要脱离肉体，或者是渴慕神，盼望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这个时候，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缺乏感，在这里头，这种缺乏感啊，如果还在这边的时候，这是一个健康的缺乏感。 如果你在这里头没有缺乏感，那不是有问题吗？明明停留在缺乏里头，但却不承认自己有缺乏感，那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当每次讲到不要缺乏感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当我们开始体验到福音的真理，能够明白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明白相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彻底已经更新改变了，他把所赐给我们的祝福都已经给我们了，这是怎么样因信而产生的这种满足感，对吧？因内心相信产生的满足感。所以当我们还停留在这边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个渴慕的，如果不渴慕，其实就是停留在这边的状态里头，对吧？停留在这边状态里头。所以我们前面呢在讲这一个怎么样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把我们过去所领受的一切啊，都在融会贯通的在讲。我们提到说迦南美地今天是什么？今天是重生基督徒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但只有其中错误的思想或者灵被除去时，这些祝福才可以被我们经历到。今天如果能够第一句话啊，能够我们被说服，我们真能够相信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在上帝这里啊、所要怎么样，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祝福吧。祝福已经在我这了。都已经在我这了，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这个内心是谁的内心？不是别人的内心，是我自己的内心。所以能够相信这一点，我们就起码要能够相信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基本原则，恩典的基本原则，相信上帝怎么样就把这个东西已经赐给我们了，对吧？所以就这一个认识呢，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啊。我们前面几次讲到，就是当我们现在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这里就会要去面临的一件事情，要把里面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啊，就是在迦南地里头呢攻下来的那些每一个城坚固营垒，都是指什么？都是指我们内心里头的错误思想。为什么这个事情呢？必须要过了迦南，就是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到迦南地里才能去做呢。原因就是这样子。今天你想一想，我回到前面这个片子里啊，回到前面这个片子里头，当我还在旧的自我意识里的时候，我是谁？我就是天然的这个我，对吧？我就是天然的这个我。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想是谁的错误的思想？就是我的错误思想。正是这个原因啊，今天当我们想要自己跟自己来攻打的时候，这是没有用的，它是长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想要把它除去，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要想真正经历到圣经里所说的那种得胜负面思想呀，或者说是怎么真正得自由，都是很不实际的。我们在那其中啊，我相信就算我们今天在旷野里头也会经历到一定的平安。比如说在我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在某些阶段经历过平安？有。那个经历平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你非常还跟肉体总体的意识还是跟肉体认同的，在某个时候跟耶稣基督或者跟神的应许跟他的话语挂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非常小的一个方面你能够跟他认同的时候，你就在其中能够得到一点点平安。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在生活中的大部分层面你都没有办法去这么认同的，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要想真的是要想经历到得胜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我们过来之后就要攻打，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他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过约旦河等于我胜过我一切的罪了，等于我完全不爱世界了，等于我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到这些错误的思想。如果这些东西都胜过了，那迦南地里头就没有敌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所说的都不是这个。所以呢，真正过约旦河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 过约旦河不是那么困难的，过约旦河困难之处在于说我们不愿意放弃天然的这些东西。大家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这个观念的时候提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啊，怎么样你最容易过去啊？如果你有一天有一个意识啊，就当你看自我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叫做你可以意识到一个纯粹的我，纯粹的我，你就这，你对自我认识啊，有个所谓纯粹的我，有个这么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可以过了，比较容易的过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纯粹的我？当你我想到我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想的不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自由迁移的这么一个我，因为这个我呢，有很多对它的一个定义。对不对？当你想到我，你就会想到我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对吧？长处、短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平时想到这个我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跟他的连在一起，对他的一个定义。请问，这个定义是在肉体里头的定义呢，还是在基督里头的定义？自然是在肉体里头的定义，对吧？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我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跟这些东西牵扯在一起，你就知道你我的这个自我意识没有脱离这个肉体。但是有一天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的那些东西分开了。不是说我不记得自我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不明白我的优点缺点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单独与那些东西来看这个自我的概念。当你有这么一个自我，就是这种所谓纯粹的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就可以跟这个肉体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分开来看。那要想有这么一个意识，其实唯一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今天对肉体的里头的东西啊，不去留恋它，不要去抓住它就够了，而不是说你要胜过它。如果要你胜过它，你以为那你就已经没有戏了。因为你要想胜过他，我就说这里头的矛盾是，真正胜过他是进到迦南地去得胜的，不是在这边来得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只需要过去就行了，过去唯一的一个就是不想停留。对我来讲，为什么不想停留呢？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天然的我里头，就算事情做得好，需要自己辛苦来维持，如果有失败，马上就觉得丢脸，然后觉得压力大，那对我来讲这里头就不享受的。所以天然人里头再好的事情，我也不觉着有，就是说这里头有多值得留恋。但天然人里头的不好的事情，当然更不值得留恋了，对吧？所以对我来讲，有这么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纯粹的我的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之所以明白这个词，或者说怎么就想到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内心里头发现自己可以这么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已经过来了。所以当你如果不能这么看的时候，你每次想到我一定要跟那些东西挂钩的时候，其实你这个自我意识啊，今天还跟肉体绑得相当紧，绑得相当紧。但是一旦过来之后啊，就可以来打仗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外面要进来的负面思想，还有一些思想是这个相对容易抵挡啊。我简单讲，在这里头的什么叫外面要进来的错误思想。如果你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我相信走在上面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负面思想你不想有，也不是一直有的，但是就有一段时间或者是有些天，这有些负面思想总就要来往你头脑里头钻，而它一在这里头啊，你就很难受，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抵挡。有的时候要因为这个思想它就一直在那里头。当然你可以试着真的去，比如说是奉主的名斥责这个思想，你可以去试。我的经历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负面思想，你会发现它如果很强烈的时候，你就稍微不注意呢，它就又好像有点进到心里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很难受。我后来发现啊，比较容易抵挡的就是方言祷告。真的方言祷告。不去想这个思想，分析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反正是我不想要的，反正我也知道他去想这些思想我就难受。你去分析去想啊，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不知不觉，你有时候就跟着他跑了。当你去比较简单的就是方言祷告，想都不去想他，方言祷告其实往往过一阵就走了。所以这个容易我先不去讲， 但是呢，内心里头已经有的那些错误思想，这个就不容易了，这个就不容易了。我把里头分成两个，有一种思想呢让我们难受的，你会发现那个思想已经在你里头了，然后每一次碰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思想就要出来反应，然后它一反应，你里头就很痛苦很难受。但是还有一种思想呢，却是我们肉体感觉好的，这种思想可以放弃，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你现在想想哦，如果我们对肉体里头的一些优点，我们知道看重肉体里头的优点，这是往前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一个巨大的拦阻，就是把肉体抓住不放呗，对吧？就是难以得启示。但是呢，你说这个东西真放不掉吗？其实我现在想，不是放不掉，很多时候当然可能是不知道需要放这个，但是如果知道了以后能不能放掉，一转念就放掉了。但是一般不想转念，因为觉得这一个是让我以前的肉体感觉好的，对吧？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有一定价值，还觉得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不错，让我可以这个里面的人感觉还不错的，就是我肉体里头的这些东西，我今天把它放弃，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了，所以不愿意放。但是我们却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让我们难受的这些思想是长在这个让肉体感觉好的那个思想上的。我上次把那个就是营垒和肢体啊，把这两个不是都来讲吗？地上的这个肢体就是营垒，我这次用同把它这个幅画再合并在一起啊，就说这些营垒就是进到迦南地里头需要去攻取的这个思想，会去攻打的这个思想，对吧？这些思想呢，基本上我是指着后两类，内心已经有的想放弃却无法放弃的错误思想，以及可以放弃却不想放弃的错误思想，每一个就是这些营垒，每一个就是这些营垒。所以今天呢，每一次如果我攻打下来这么一个营垒啊，在迦南地的这一个例子里，他们每一次打下来那个地方怎么样，那块地就归他们所有，把里头的完全要除灭。圣经讲的是很残酷的，在当时把那里头的男女老少，甚至有的地方连牲畜都要全部都杀掉，对吧？他的意思当然是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的事情预表着今天我们面对我们里面肉体里头的错误思想啊，不要去姑息它，不要去姑息它，要彻底除灭。但是呢，他的意思说，你今天攻打下来一块，这一块就是你的，你就可以，这就是你的产业，然后你在这一个地方就经历到迦南美地上帝所赐给你的祝福。那如果你一个一个城都攻打下来，是不是你的拥有的这个地盘就越来越大？是不是你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越来越多？从内心来讲，我们就经历到什么？内心得释放。内心得释放，内心得释放，既然一生的果效来由心发出，我们就经历到什么？因着内心得释放，就经历到环境里头的得胜。这是上帝所祝福的迦南美地，就像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啊，很多这些事情啊，其实你都不需要很明确的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上面有打下来，比如在我来讲，我关于这方面的真理，我老实讲啊，就是讲这个系列我才知道的。讲这个系列之前，我就没有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在讲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神才让我看得清楚。但是我所经历的，我就说在工作上，我说这两年才开始经历到的这个恩典，基本上这个恩典就是说，你对于有些事情啊，你工作当中的需要啊，或者什么，既没有去祷告，也没有去想，但是你是在追求福音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内心里头已经被福音所更新，然后发现，哎，环境里头的事情，我既没有去想，也没有去求，然后上帝就做了，而且所做的超过我自己以前所求所想的，对吧？所以环境得释放，环境上得胜，是因着内心里得释放的自由所产生，这是圣经里头的这样一个原则，对吧？所以今天呢，当然我们星期五晚上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里头描述的 上帝让我们一个一个城去打，而且打的基本原则是说，先不要去打远的，先打近的。近的就是说，这个错误的思想其实如今就在你的面前拦阻着你，对于福音有更多的认识，拦阻着你，让你的内心里不得自由的，就直接的这些东西。当然所谓直接的东西，在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神要教导我们明白这个地上的肢体是怎么长出来的，这幅图画我前面已经讲过，对吧，我就不一一的细讲了。但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看到中间这个的联系啊，就说是我们也说我们要打今天面临的这个仇敌。但面临的这个仇敌，我们前面所说每一个这个营垒是怎么长起来的，是在缺乏感里相信撒旦的谎言，你没有你不行，但是呢你如果在这方面行，那就说明你是有价值。或者另外一个缺乏感，你如果在那边上比较行，那你就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相信了各种不同的缺乏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某方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方面，我们最想要用来说服自己的价值的就是这一个。那今天啊，拦阻我们，真的是拦阻我们在迦南美地进一步经历的最大的，往往耶利哥城就是最大的这一枝子，或者当下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但是为什么要明白这一个，这个树怎么长起来？就意思说啊，有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想说我们要去面对当下的问题，我们会忘了什么？我们当下的问题往往是这个侧枝上长得更小的枝子，所谓我说想放弃却无法放弃的错误思想或者环境上的困难，我们把它当作敌人。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要想把这个侧枝啊除掉，最主要的方法是把它连根从这个地方除掉，知道吗？把你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我觉着用这方面最能说明我有价值。那这一个呢，都是用来用这个属物质的东西、属人的东西来取代上帝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所有后面的那些问题是长在这上头的。所以当我们说要是面对当下的这些困难啊，我们不是指，或者应该说是面对当下的这个敌人，那个敌人还是指讲最深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一个，因为只有把那个除掉，把那个除掉，这上面的枝子就随之掉下来了，对吧？随之就掉下来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有大的城，耶利哥城，它有它的打法，还有一些小城，爱城。爱城打起来按理说很容易，但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却失败了。我们上次讲到那个里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又回去跟肉体认同了，又回去跟肉体认同了。这就为什么说啊，今天如果在肉体里头去打的话是不可能的。肉体跟肉体已经认同了，然后又想来改变自己的肉体，这就等于一个人想揪着自己的头发想把他自己越拔越高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同一个体系里，他只有进到基督里头，在新人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今天再看肉体里头的错误思想价值观，都可以把他们看作仇敌，因为是跟自己不同的。以前那些东西不是仇敌，以前那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对吧？就是我自己。那我们今天啊，看接下来再看约书亚记，他们继续征战之前啊，你会发现接下来他们还要打，但是中间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或者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在接下来打之前，他们做了件什么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枕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这你看没有，这是在以巴路山上，对吧？然后呢，33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 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星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他们是在以巴路山上筑的坛，然后接下来所有的百姓啊，所有的百姓一半对着基利星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摩西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在这里头包括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意思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不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件事情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其实你要回头去哪里看啊？看《申命记》，他其实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申命记》是讲是摩西吩咐那个以色列百姓，当他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所吩咐的。在《申命记》27章11节，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你看没有？过了约旦河之后，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的，一定要去做的。然后讲的比这里要约书亚记讲的更细致一点，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星山上为百姓祝福。一半的六个支派的站在那个什么基利星山上为百姓祝福，对吧？然后呢，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你看没有？这里六个支派在基利星山上是祝福，然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什么意思啊？你先看一看啊，这六个支派有什么不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六个支派他们有什么不同？当然一边是宣布祝福，一边是宣布咒诅，还有什么不同？大家有注意到没有？这六个支派里头的人有什么不同？前面这六个支派是从谁那里生的？就是拉结和利亚，对吧？就是拉结和利亚所生的。后面六个支派是什么？是使女所生的。我们如果一旦观察到、注意到这一点，你看啊，这圣经是多么的奇妙。摩西让他们没有进去之前就让他们这么做，他们进去了之后就这么做，为什么呢？到了新约，你看了加拉太书，你就知道这已经注释了。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这里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当然在保罗这里所说的，他并没有讲这六个支派和那六个支派，他讲的怎么样？他讲的更早，讲的更早，在这里头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生的，在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夏甲就是使女，是撒拉的使女，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撒，对吧？是撒拉所生的，是自主的妇人说的。他说这两个生的儿子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两个约。然后呢，这两个人，这两个，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一个就代表属地的耶路撒冷，一个在代表属天的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呢，他们所生的儿女就是按着这个原则这样子产生的。有一个呢是称为奴的，但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在这里一个是蓝色，一个红色来对比。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女的儿女了。所以在新约里头，保罗就在这里进行注释了，为奴的妇人所生的是这种按血气生的，就是天然的我们，对吧？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头是新人，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这个是属天的，这个是自主妇人所生的。那现在为什么要让那两个，就是那 以色列的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那是为奴的那个妇人生的，是不是同样的原则呀？他就告诉我们，今天这两个恩典与律法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如果不是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回头来看这些东西，你真的很难看懂这些。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要让他们做一些好像感觉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六个支派就放在那边？为什么那六个支派就放在那边？对吧？为什么这边宣布祝福，为什么那边就宣布咒诅？神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原则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原则完全对立啊，对我们当然已经在恩典的教导之下听了很久的人并不难理解。这个呢，我就用几幅图画，就是网上找到，你如果讲恩典和律法 Grace and Law 或者 Grace versus Law， 你去上网去查，我就找了几幅图画，他这里头就描述这个恩典和律法原则的不同啊。恩典跟律法的原则， Law 呢是在西乃山，对吧？是摩西律法，他要求什么？ What God demanded， 神要求你去做，要求你去达到的事情。那恩典是什么？在这叫 Calvary， 叫加略山，对吧？加略山上耶稣基督所成就，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救恩带来的恩典， What God provided， 他在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这是恩典跟律法的区别，一个是要我们去做去达到，另外一个上帝是给我们，那我们是要干什么？我们去接受去领受。这两个是不是完全对立的？请问你能不能自己做然后又接受上帝的做，在同样一件事情上？不可能吧。这是两个不同的源头，自己做就是自己做的，这个源头就是自我。如果要是上帝给的，那源头就不是我，就是接受。所以我们所讲的一切恩典都是讲接受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分不清楚，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分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自己某些有的时候为什么领受不了，因为自己还在做。肉体的特点就是靠自己要做，这个东西不改变，神就是给我们就是领受不了，真的就这么简单，就是领受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如果当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重担在谁身上？很简单了，如果我们要去做，重担就在我们身上，今天要做成。你现在想想，就连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自我的迁移，请问这个自我迁移是谁做的？就我们当讲的自我迁移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你需要渴慕，你需要愿意离开，然后这样就可能有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啊，然后就可以认识到这边好像在讲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当我们真正讲这个自我迁移，请问这里头根据是什么？根据是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新我，已经做成，已经放在我里头，已经让我重生的灵，这个就是新的我。你今天根本不用努力，你已经是新的我了。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渴慕，我们愿意放弃，是指什么？是在讲你怎么样才能去领受这个新的我的这样一个启示。你是不是新的我？你是新的我。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救我的，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救我的，但是有几个人相信自己是新我。那为什么相信不了新我，自己是新我？是不是因着用肉体用旧我还在定义我自己，你就没有办法相信啊？所以你看没有，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是在讲怎么领受的问题，不是在讲我们要去做什么。当我们讲我们去做什么，只不过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对吧？所以这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还有一幅图画，就是说啊，这个红这字儿是我加的，这个、图画是网上的。恩典呢，就是这边充满生命，靠律法行律法在肉体里，就是这里没有生命。这就是这两个这对比，意思说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完全对立的。还有一个，这幅图画也有意思，他说 Grace plus Law equals Law， 就是恩典加律法。这个就等于律法，恩典跟律法是不能混杂的。 这一点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我再加一个注释哦 ，grace 加 law 小于 law。为什么 grace 加 law 是小于 law 呢？还不光是不等于 law， 小于 law。为什么？恩典将律法小于律法，因为今天如果你纯粹是律法，简单，律法就是上帝要求你。而上帝的要求啊，按照圣经所说的很清楚，要求你每一样都做到。他的例子就是说，律法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就算没有奸淫，你杀了人，你有没有犯律法？很自然了，你并不需要把律法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犯光了，你才能叫做犯律法的，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律法呢本身是很简单的。如果这样子啊，如果真是在律法之下就简单了，你就知道自己一无是处，就知道自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就知道自己需要恩典。但是恩典和律法加在一起，我们就没有这个概念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并不觉得现在自己在肉体里还是在律法之下，我们就把这混杂。所以我在这里说小于law，等会我还要再讲一下。这个恩典与律法原则的对立啊，其实讲的最清楚的呢，就来加拉太书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看到没有？这是个靠信心的问题，靠信心的问题。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哇！你现在想想啊，如果去到跟很多的基督徒来交通这件事情，你如果说你知道，如果靠自己要去讨上帝的喜悦，靠自己想要成圣，靠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今天都是被咒诅的。你如果这么来讲哦，那很多人觉得不可接受的，这怎么能够这样呢？对吧？如果我好好的要去做这个事情，好好的要去做那个事情，好好的，这起码应该是被鼓励的，对吧？我们人的想法都是，我如果做坏事情，当然这个是应该被咒诅的，天理不容，对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如果想去做好事情，我坚持做好事，就算我做的不够完全，我尽力了，是不是大家天然的想法，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应该是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圣经讲得清楚，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圣经就讲得这么绝对。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刚才那个观念，无非就是不能够接受神的话，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个原则。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一定要把恩典跟律法混在一起才舒服，对不对？就你不能他们这么绝对嘛？你不能说我今天做的不够完全就是受咒诅的，这也太过分了。这可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对吧？但是我们天然的人想法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天然人，我刚才描述那个肉体是依靠自我这么长起来的。如果依靠自我，我今天做事情，我自然是觉着靠着我所做的。如果我尽力在做好事情，这就是好的；如果做坏事，就是坏的。天人的想法很简单，但天人的想法就是律法的观念。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之，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律法呢，就是给天然人的一个原则。神为什么颁布律法？天人就是这样的律法的观念，行律法的观念。所以神颁布这个原则，就是让你看到说，这是你的原则。好，我按照你的原则来定规你跟我之间的关系，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让人悔改，目的让人看到天人的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对吧？行不通的。然后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他在这里也给他们讲到说，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就是指重新去走律法的道路，来 靠行律法要想让自己变更好。而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他其实就讲现在真挚的就是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那么 serious？ 为什么一个人他不能说又受割礼，然后他还是继续信耶稣呢？那今天我们可能不去受割礼，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不能在做某件事情上，我还是在要靠自己去做，然后呢，同时也相信耶稣呢？这两个不能够混杂的。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今天只要在哪一件事情上，我们今天是照这个原则，那既然照着这个原则，你就需要照着这个原则 apply 到整个的这事情上。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在这里这些经文啊，我们以前仔细讲过，所以没打算仔细讲，但你看在这里头，保罗是不是把这两个放在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这样一个关系上，很清楚吧，对不对？很清楚。但是呢，这里头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就相对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微妙了。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是这么说的，3:21，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刚才我们说这两个原则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原则啊，恩典与律法的原则是对立的，但他在这里说律法本身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时，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然后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在这里他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啊，就前面这两条道路是对立相反的，在一边就不在另外一边，对吧？在一边就不在另外一边。但在这里他提出恩典就是跟律法有另外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是什么？律法是训门的师父，简而言之初级班，恩典是高级班。而且一个人啊，他如果在律法之下没有训门，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到基督那里。所以在这里头啊，就告诉我们这两个是对立的，但是呢怎么样过去呢？先在律法之下，再在恩典之下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要想不让这两个混杂啊，就好像比较复杂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体会这一点没有。如果这两个纯粹是没有关系，是对立的，那简单，你就不管一个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管一个，因为那边是错的嘛，对吧？你就直接在这边。但是今天呢，他是在讲这两个相对的却又有一个相关联的传承的这么一个关系。人是先在律法之下受教训，受训门，被教导，然后就带领我们进到基督那里去，对吧？有这么一个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啊，怎么样不混杂。我在这里头啊提出几个这种恩典与律法混杂的说法或者做法，怎么就叫做把它混在一起了？怎么就在混在一起了？有些说法大家肯定是很熟悉的，或者这里头说法大部分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说法啊，神是爱但也是公义的，这句话对不对？神是爱但也是公义的，神是爱，神也是公义的，这个好，神绝对是爱，圣经里说的神就是爱，神是不是公义的？神绝对是公义的，但为什么要加一个蛋呢？请问要为什么要转折一下？今天的这个错误，你会发现把恩典和律法混杂的方法哦，和做法和想法哦，它中间所说的话哦，往往都有一定的圣经的根据，但是中间的理解和这个逻辑就是有问题的。你现在想一想，上帝是爱， 没有问题，上帝是公义的，这两个为什么要转折一下？同样是上帝的性情，应该没有转折的，对不对？但在这里，但另外一个呢，当大家说这个话的时候，过后想要说什么？请问大家知道怎么样用吗？神是爱，但也是公义的。我如果给你任何一个人，我今天给你讲神是爱，你是说神是爱，我说但神也是公义的，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是按律法来对待你的，公义的嘛，对不对？上帝是按公义来对待你的，所以今天就在这种时候就把律法可以引进来了。那你知道吗，在恩典里头，神是爱也是公义的，在律法之下，这两个不能统一的。因为如果上帝爱你，那就是包容你，那就是为你做事情，那就是爱你，就是赦免你，就是原谅你，就是祝福你，就是恩待你，对吧？就是看顾你，就是引领你，反正你所喜欢的就是这些了，对吧？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在律法之下，如果是公义的，那你做的不好，那就要惩罚的。你如果做的不对，就要管教的，不听话就要教训你的，你看没有？所以在所有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加了一个转折，你就会发现这就是恩典和律法混杂的一种方式。那在恩典之下，真的恩典之下，就不需要这个转折。神是爱，神也是公义的，他怎么样爱我们？他在耶稣基督里头，他把一切的恩典，按照圣经所说的一切的属灵的祝福都在基督里头赐给我们了。那他也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基督里头赐给我们的，而他又把所有的人都包在基督里头，所以他这个爱和祝福是给所有人的。但是如果当我们去接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头去接受？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把这个担给除掉了，在耶稣基督里，他把所有的人都包在他里头，所以上帝的恩典覆盖所有人。但同样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需要放弃我们天然那个我，就需要接受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自我，所以呢就可以接受神在耶稣里给我们一起的这所有的恩典。所以中间没有淡的，中间没有对比的，对吧？没有一个相反的事情，这里头是完全一件事情，神的爱和公义就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里头得以统一。这是一种说法，对吧？恩典和律法混杂的做法。还有一种说法刚好跟这个相反，神是公义的，但也是爱。你看没有，天人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子的 tricky。 那请问后面的这句话什么时候应用呢？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对吧？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神虽然是公义的，但也是爱。今天就要强调说，对吧？上帝今天，然后还可以讲圣经里的话，爱是最大的，对不对？爱是最大的，所以呢，对不对？没有爱心的怎么怎么，就是你把圣经里头，你就可以用那些话来说，但在中间还是有个但，在这个但是跟上面完全一样的。而且有些时候就算话不这么说，你知道吗？在以前的这个，就是在以前的这样子的教导之下，我们其实随时可以在这两个之间跳的。你如果作为一个在教会里比较就说是成熟一点的，不管是牧师、传道人或者长老，你要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就看你想要说什么。我如果想鼓励你，就强调神的爱嘛，不要看自己的失败，不要看自己的软弱，要看上帝，对吧？但是呢，如果觉得你不顺服、不听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来了，神是爱，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公义的。你看没有，随时可以变的，取决对方是什么，但在恩典之下不需要变。神是爱，神也是公义，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这是将恩典和律法来混杂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我们大家可能自己常常用的，神是有恩典或者怜悯的。这句话有没有错？当然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绝对没有错。但当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意思说， 但有的时候我就说，包括讲恩典的人，我都有人听过这句话。嗯，这句话有另外一种表达方法，叫做 "God treats you better than what you deserve"。这个本纯这句话其实还是没有错的，就是你说是 "God treats you better than what you deserve"， 神对你比你配得的要多，这就是恩典基本的定义。但是取决于你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就像前面所说的，其实每一个我强调，你看都是所以背后所以怎么样？今天神是有恩典，有或者是有怜悯的。当我们如果在讲啊，你知道吗？如果是在讲在恩典之下，在这个福音的体系里头讲，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是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人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他的这一个爱今天超越一切人所犯的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是吧？神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公义来待我们，这叫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我的意思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他这一个人就把神所有的应许都含括在这里头了，说明了上帝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当圣经上说神的应许无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他只需要用基督一个来说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说有恩典有怜悯的，如果你是指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那就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讲这句话请问是什么意思？神是有恩典的，或者神是有怜悯的，是在讲意思说你今天啊，就算没有信心，就算没有什么，就算没有什么，但是上帝还是可以做的。大家有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意思说你明明自己没有在这个恩典的原则里头，没有在信心里，圣经明明讲的在本乎恩因的信，我们自己不在其中，但是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那这个就错了。这个就是恩典跟律法混合的混杂的另外一种。因为今天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讲怜悯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救恩体系，在这个福音体系，在耶稣基督里讲的。什么时候一脱离出去，有没有可能性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超越耶稣基督的，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给我们的？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要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去听着有些讲恩典的教师，他当下的那个你听上下文，我不能够肯定他就是这个意思，但给人感觉是有这么个意思的。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将恩典跟律法混杂的一种说法啊。当然我觉得在这里一不混杂啊，大家都会带来一个负担，就是哎呀，如果这样子清楚，这样子黑白分明，那不就等于说我在有些事情没有希望了吗？对不对？就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会不会打击我们？这种想法其实对我们有好处的，它就除掉了我们想在肉体里头经历恩典的任何的那种就是奢望。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放弃这种想法，这样子呢就更容易进到恩典里头来。我还是要讲，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不是说上帝没赐下来，不是说上帝没有包括你我，不是说上帝没有把你我变成新人，对吧？不是说这些，唯一说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圣经的这个道路进到基督里头，在这里头领受，在这里头不要有任何的折扣啊，不要有任何的折扣。这是恩典律法混杂的一些说法，你就可以看到说有些是很明显的错误，有些就比较微妙嘛，还有一些更微妙的。更微妙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图画里所描述的。今天呢，当我们在这里头我的自我意识过去的时候，对吧？我的自我意识过去的时候，有一种恩典跟律法混杂的方法，就是说今天啊，就算我这个自我意识还没有真正的过去，我在听恩典福音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有领受。比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领受并不困难， 你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认识到在基督里头的新我这个概念。从我们那个系列里头所讲的，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是领受自我意识的迁移，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因信称义，根基的。这个时候你并没有觉得我整个人真的就是义人，你只是能够相信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真的给我了，但是还没有。我当时讲的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衣裳联系上了，跟他认同了，但是跟耶稣基督自己还没有认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真正能够迁移过来，但是呢就是在那里头已经可以领受到一些。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带领，有经历上帝的带领，有没有神迹，他们天天都在经历神迹，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当下的那个生活就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吧，对吧？所以今天呢，我的意思说，就算在旷野里头仍然能够体验到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些东西的，但这些东西呢仍然是因着跟耶稣基督的认同，在某个程度上的认同能够领受到的。所以在今天呢，在这里头经历到的时候，经历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所经历的就扩大到生活其他的方面，我们其实还没有领受恩典的那些。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啊？表现在如果我当时啊，就是我在听到恩典福音之前，我信主都15年了，在那15年之间我有经历上帝的各样子的带领，有的带领是非常非常神迹的。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骄傲一点，别人来给你讲，你今天就是还没有活在上帝的心意里头。如果骄傲一点的，你就会觉得你对神有多少经历啊？我今天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这种改变，难道不是神的工作吗？骄傲一点的人就可以满足于在旷野里头所经历的神迹，然后呢，等于说就不肯放弃整个肉体，然后把上帝在旷野里给我们的那些带领，给我们的那些，你也可以叫做恩典了，因为还是不配得的嘛，对吧？在那个时候用来说服自己不去往前迈进，停留在旷野里头的，那在这是不是也是恩典跟律法在混杂？而你停留在那里，为什么停留在那里？是不是有一个期待，就是说就算在这里我既然已经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我就是在旷野里头，我不用特别的改变和调整，我就指望着这个上帝的恩典更大更多的方面在我身上来彰显。这是不是恩典跟律法混杂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就很微妙了，它是非常非常在我们生命就是思想的深层里头的。当然对我来讲，我当时不会这么想问题。为什么不会这么想问题？因为固然在某些事情上有上帝神迹的带领，但让我看来那种带领呢，得之总是不易的，而且在那些事情之外，我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挣扎，还是有很多的让我觉得焦虑的事情。所以我就不会说是停留在那种光景里，反而是说哎呀，如果是这样，我想要更多，想要更多，那到底我错在哪里？到底我就一直处在这种寻求的状态，并没有想停留在这里。但是如果一个有属灵骄傲的人就停留在那里了，他就在旷野里不能够往前了。所以今天往前并不是否定，你看没有，我刚才说了，今天律法跟恩典这两条道路是相对的，但中间又有一个传承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也不是否认我在旷野里头上帝对我的那些带领，我不否认那些，没有那些的带领我都进不到后面的那一个，没有上帝的带领我在旷野之下都不能够可以说是存活的，不能够存活下去，对吧？所以我并不否认那一点，但是我们否认什么？否认说是把在那里头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就作为说服我们停留在那种情况之下，停留在肉体里头不继续的走这条道路的那个错误，是不是？我们否认那个错误，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还有一个微妙的，真的是微妙，跟我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幅图画。所以你想啊，把恩典跟律法混杂， 看着是很简单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可以有很明显的错误，我们可能就不犯了。但是还有一些呢，我们还一定在犯。比如说我用的这幅图画，刚才所说的，进到迦南地之后，就要把这些城市打下来，把这些营垒攻打下来，这就是属地的这些肢体。我们在地上因着属地的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人生里头的东西。如果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有个新的自我的意识，有个新的自我的意识，今天只要旧的这些东西还在我们心里头，还在我们心里头，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就处在恩典与律法混杂的这个状态里吧，是不是啊？你知道我说意思吧？我如果能够选择停留在恩典里，停留在基督里，啊，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讨论，这里头你要有启示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发现你可以选择，我可以停留在这里。你如果今天启示不深的时候，你的特点就是你想停留也停留不了，不在里头。所以如果还是处于这种状态啊，我们不要着急着说我已经领受了，你应该说，我的领受不够，我今天还是其实基本上还在肉体里头，这个我需要去更多的来去明白是什么东西在肉体里牵制我，以至于那个我不是所说的纯粹的我，我是想把那个肉体里头的我一起带到这个迦南地里头，那个我没有那个我的，那个属肉体的一个东西都带不进来的，这叫窄门啊，这叫窄门，一个都带不进来。所以如果要是我在这里我还没有选择，我不能够选择内心处于一个状态，我是在这边，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面，还是在肉体，在天上。如果你选择不了，那就回头。我说宁可相信自己没有领受，要比相信自己在这上面有领受好。为什么？你就不会混杂。你如果没有相信自己没有领受啊，那你就会觉着说，那我就是要继续领受了，我就没有把我肉体里头的有些东西非要算成这个恩典里头的东西，对吧？没有非要算成这边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更有机会去等于听圣灵的话，然后听这个神对我们所讲的，直到这个启示在我的内心里头清楚起来。但如果你要是其实没有这样子的选择，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停留在这边，你又相信自己已经有领受，那造成的就是说，你其实你就觉得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再听，我已经知道了。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你就能够选择，对吧？但就算知道了，我今天意思，我就算知道了，今天只要允许这些营垒还存在这里，是不是我里头就有两个体系啊？当然这现在已经比前面好了，因为我可以有选择嘛。有些时候我就在这边，有些时候我就在那边。啊，当我说有选择，我也再注视一下。我说有选择是什么意思？有选择我发现在我的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没有做什么特别事情的时候啊，就是一般的这种，我说的就是这种，你就静下来想一想，我会发现我可以把自己放在这边，体验这边。我可以把自己放在那边，体验那边，天然的我是什么感觉？然后在基督里头是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基本上就是说，是我前面说最明显的那个感觉就是平安，真的是平安。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圣经里所说的话，没有什么信不了的，他说什么的这些都可以信，就是那种，我就说我在描述内心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什么时候啊，我会发现我不知不觉我就不在那边，大家马上其实就能够想到，当我在按肉体的事情行事为人，就是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你肉体有自己天然的人做事的习惯嘛，对吧？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想都没有想在基督那边是怎么回事，你就在按着肉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说的过了约旦河之后，这些营垒要打下来。你不打下来，你在有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你只要是做那些事情照着那些的，你就在那边，对吧？就在那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算有选择，不等于在每件事情上有选择。在你习惯做的那些事情上，你就会发现 想都没有去想。但是我刚才所说的有选择是在你，就是你安静下来，你看你能不能有，如果有启示，你内心里真的有一块是心我，你就可以在那里头去感受，在那里头去体验。那这个是不是不重要？不是。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说如果这样子，那只有打下来才重要，打下来当然好，但是没有打下来之前，今天如果你内心里有这么一块地方，你就知道说，今天要想赖以得胜，就是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清楚的能够停留在这里，对不对？好，我想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啊，真的是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引领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我们真的盼望，真的圣灵个别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往前。主啊，真的是能够经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不是头脑上相信而已，而是让主你的恩典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体验到基督里头心灵的自由以及在环境上的得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